拜登总统表示，这8000万剂的疫苗将会远远超过到目前为止其他任何国家捐赠的疫苗数量。同时，中国政府在美国疫苗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不断散播虚假信息，趁着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疲于应对新冠疫情之际，在第三世界国家大搞疫苗外交。美国向世界提供新冠疫苗的方式方法和中国有什么不同之处呢？美中两国在围绕疫苗外交的争夺中，哪个能够最终胜出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吴顺涵表示，美国在新冠疫苗输出方面在开始的确有一些落后，因为美国采取比较保守的作为，选择先满足国内疫情需求之后才向国外输出。他说，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国已经生产超过 3.3 亿剂的疫苗，但是呢，它到目前的出口大概300万剂左右，那这少于 1% 那相较于比如方说中国大陆已经生产了 2.5 万剂疫苗，但占总产量的 42%。那美中一看高下立判，中国已经输出这么多疫苗了，可是美国呢只有不到 1%。 那当然不用比，如果不跟中国比，那跟欧盟呢，欧盟大概输出了 1.1 亿剂，大概是占总产量的30%。
他说，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已经生产超过了3亿3000万剂的疫苗，但是到目前大概出口300万剂左右，少过 1%。 相比较中国大陆已经出口了2亿5000万剂疫苗，占总产量的42%。中国已经输出这么多疫苌了，但是美国就不到1%。如果不同去中国比，那跟欧盟去比呢？欧盟大概输出了1亿1000万剂，大概占总产量的30%。俄罗斯亦都输出了大概2700万剂，所以感觉美国是不是在输出方面落后了很多呢？其实美国在所有的疫苗输出上面都是采取比较保守的作为的，先满足了国内疫情上的控制，疫苗接种率提高了之后才向国外输出。目前美国大概有 48% 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的疫苗，覆盖率大概是 37% 左右。其实如果比较其他国家，中国大陆目前人口大概有4.7亿剂的疫苗接种，大概有30%的人口，欧盟大概是32%，所以比较起来，美国可能是先求稳了之后才再慢慢向外推展它的疫苗外交。接着下来，美国可能对于在亚洲的盟国，譬如是日本、南韩、印度，可能会多些提供疫苗来帮助。我们的感觉就是美国一开始有一些落后在提供疫苗，但是应该会后来继续追上来才是对的。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认为，美国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先给本国公民接种疫苗，然后再帮助其他国家，这个策略是毋庸置疑的。他说，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美国在去年三月份以后一直是其实是疫情像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呢即使今年包括加州很多州的疫情还相当严重，只不过在最近一个多月才明显下降下来，那么很多州现在开始开放的政策。所以我觉得从整体美国应对疫情的严峻和挑战度来说，美国当然首先要保证自己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染疫最严重的国家，他必须得。
他说，我觉得首先第一点，美国在去年三月份之后呢，一直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即使今年包括加州等很多州份的疫情都还是相当严重，只不过最近一个月以来才明显下降了一些，很多州现在开始开放政策。我觉得从整体应对疫情严峻和挑战度来说，美国当然首先就是要保证自己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染疫最严重国家，它必须能够控制住疫情，才能够考虑到帮助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的战略没什么问题。林晓旭认为，由于美中两国体制的不同，美国应该避免走中国疫苗外交的道路。他解释说，
所以我一定程度上觉得美国其实并不需要跳入这样一个所谓的疫苗外交的竞争之中。美国自己本身的这几个大公司，他们自己本身产生的大量的这些疫苗mRNA 疫苗的或者是 Johnson 的疫苗。
他说，我觉得实际上美国并不需要去走疫苗外交这一条路路的。我觉得有些好像是 play the game of Chinese government， 中国政府一直将疫苗作为一个外交的手段，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种做法有些违背伦理道德，因为在公共健康危机的情况之下，各个国家你看到譬如说印度面临严重的疫情，大家当然应该尽全力去帮忙啦，从外交层面去做疫苗，不理是捐赠定是低价出售，这个出发点本身都是不啱的，你好像想从中国利益，而在人道灾难面前，大家本来就应该是不考虑利益的，而是尽可能去帮助。我觉得疫苗外交这个词本身就体现了是从公利的角度出发的，不理你是为了国家利益也好，本身就是一个功利主义出发，所以我一定程度上其实觉得美国并不需要跳入这样一个所谓的疫苗外交竞争之中。美国自己本身这几个大公司，他们自己本身产生的大量疫苗， mRNA 疫苗或者是 Johnson 的疫苗或者是现在的 Novavax 疫苗，他们都有对外出口的，政府并不需要介入所谓的疫苗外交之中去做捐赠的事。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顺涵表示，中国的疫苗外交可以追溯到去中共建政早期对非洲的援助。他表示，未来国际社会要对中国利用他的一带一路战略进行疫苗外交的策略给予更多的关注。他解释说，
那其实中国的卫生外交或者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医疗外交呢，主要呢还是有它的目的性。第一个就是它援助了非洲资源较多的国家，这很多研究就指出了，他们哈、中国大陆在进行这人道援助或者治疗援医疗援助的时候，他们会去给一些那个国家是产铁、产铜或者产石油的啊，要换取他们这些资源啊，这是一点。
他说，中国的卫生外交或者是医疗外交，主要仲系有佢嘅目的性嘅。第一咧，他援助了非洲资源较多的国家，很多研究都指出，中国大陆在这里进行人道援助或者医疗援助的时候，他们会去给予一些国家产铁、产铜或者是产石油的，换取他们这些资源。第二点，他们医疗援助了之后，就要支持他们的外交政策，和譬如说是台湾政策，如果你支持一中政策，支持北京的台湾问题，咁你就可以得到我哋更多嘅醫療援助。當然喺接住落嚟香港問題或者喺聯合國中投票與中國相近嘅國家，佢哋可以獲得更多嘅醫療援助。當然我哋可以睇到喺伊波拉病情之後 ，COVID-19 疫苗外交未來都係中國將會放喺所謂嘅衛生健康之絲綢之路。丝绸之路的健康，中国大陆都有他们的规划的。接着下来，他们要跟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联合国的艾滋病防治委员会或者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进行合作，让所谓疫苗外交放在一带一路里面，未来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战略的方向。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认为，疫苗外交和核心要素是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疫苗外交是不是有足够的后劲还是一个未知之数，特别是当更多安全有效的美国疫苗走向世界。他解释说，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人们得病了想要得到药物的救治，对吧？那关键一点，这个药物要有效要安全，所以能够得到疫苗并不是一个关键，关键是要得到可靠的安全性的这个疫苗。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当然是占有优势这个不管是辉瑞还是 Moderna 还是 Johnson， 包括现在要上市的这些 Novavax 等等，它的质量都是相对来说在全球是属于领先的这个一个状态。
他说，首先大众得病就想要得到药物救治，关键一点就是这个药物要有效要安全，所以能够得到疫苗并不是一个关键，关键是要得到可靠安全性的疫苗。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美国当然是占有优势， 唔理係輝瑞定係莫德納定係莊森，包括而家要上市嘅 Novavax 等等，質量都係相對嚟講係全球係屬於領先嘅一個狀態。所以我覺得首先美國政府真係唔需要同中國政府一樣去玩呢啲咁嘅所謂疫苗外交嘅遊戲，而應該繼續沿住讓疫苗科技進一步發展創新呢一條道路上進一步去做。而且美國而家除咗輝瑞、莫德納之外，仲有一間公司叫做 CureVac 嘅疫苗，亦都係新一代噶，可以話係第二代嘅 mRNA 疫苗，已經準備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新嘅技術可以使到病毒嘅蛋白喺打咗疫苗之後表達嘅更長時間、更穩定，激發更多抗體反應等等噶。所有佢肯定比前一代嘅輝瑞、莫德納仲要有更多嘅優越性。技術方面不斷更新，讓美國在疫苗科技方面進一步領先。我覺得首先就是美國長遠方面應該是從這個基點上去發展，另外一點就是應該堅持保證疫苗的高質量、高純度等等。美國的這些大公司，他們生產疫苗的科技水平不單止體現了在現在小規模的臨床試驗問題上，他們的大規模生產方面需要的工藝，現在很多科學家、很多工程師，這個本身也是美國的一個優勢。所以並不是簡單說我開放一些知識產權，其他國家就能夠做出同樣質量的產品、同樣純度的疫苗，這個是一個很多國家都做不到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法治、華盛頓的報導。